俊文真的很棒，对，俊文生命里面的确很多委屈，是不是？啊，从母腹当中就有伤害，他的性别不是他自己选的，事实上是妈妈爸爸生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性别不是他自己选的，他受委屈，生出来之后那个大姐的待遇跟他待遇，他受委屈，去到结婚之后婆婆不处理啊那个先生婚外情的问题，他受委屈，然后去到他的牧师师母。好，讲到这点我特别敏感，叫权柄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原来有一个处理可能没有意的，可是就处理个过程也让他受伤，也让他受伤。那接下来一个五年的工作，可是又给那个姐妹又抢走了，很不公平，很不公平。如果你会怎么看？你说怎么看都不顺眼。对不对？怎么看都会觉得不公平，对，太明显了，这个三个字太明显了，就是不公平。那可是当我们如果抓住不公平，那我就会不断被这个不公平抓住，我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新的眼界，我就没有出路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君文透过认识神，透过医治，他有一个新的眼界，他要放下他觉得的不公平，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该怎么去看他呢？如果有新的眼界，生命就有出路，有新的眼界就有弹性，有新的眼界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很感恩，当他有新的眼界，他就得着去以色列的奉献，他有新的眼界就得着他们牧师公开的成长，他有新的眼界，他就有一个有新的假期，对不对？好，而且我相信还有很多祝福陆陆续续排队在等着他。阿们，新的眼界很重要，可是人的确是很多自己的看法。我昨天就问大家，昨天是3月21号，通常你听完321之后你会怎么样？我里面也有一个期待啊，可是大家就说听完321就是3月22号，哈哈，那怎么跟我的期待不一样？这就是人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太多自己的主观，我们太多自己已经设定好的想法，以及我的生命慢慢变旧了。如果有一个东西变旧了，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鞋子变旧了，对，换一对新的衣服变旧了，换一套新的，对不对？房子变旧了，啊，换一个新的啊，没办法，没办法，随便讲。好了，那我自己变旧了，换一个新的，怎么换？所以原来我们里面很容易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旧吗？我换旧了，我换。那可是如果我这个人变旧了，怎么换？我的思想是变旧了，我怎么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新酒新皮带这一个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9章。新不容易，所有东西它都会变旧的，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会变旧，我如何去寻找那个新呢？变旧它就变得不好咯，是不是？大部分的东西变旧都变得不好。那除了感情，当然越旧越好，是不是越来越深？那可是大部分时代在变，东西都一定要新才跟得上整个时代。经文呢，它接续第8章，第8章跟第9章都在讲耶稣的权柄，里面呢每一章都有5个神迹，像这一章也有神迹，医治瘫子的神迹，医治血肉病妇人的神迹，使人复活的神迹，瞎子眼睛得开的神迹，哑巴鬼被赶出去的神迹，5个神迹。那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它中间加插了2段经文，一段是呼召税吏，马太这个税吏，第二段耶稣就讲到这个重要的观念，新酒新皮带的观念。所以我尝试用新酒新皮带的观念去看这一章的经文，也看我们的生命如何可以变新，不是变新，变新旧的新，不是这个新。好，经文一开始呢就讲到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瘫痪病的病人，耶稣就对他说， 小姐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有一些文士跟心里面就嘀咕，你是什么人呢？你竟然去赦免人的罪，除了神谁可以赦罪呢？耶稣就问他们，赦罪比较容易还是医病比较容易？好，事实上耶稣把两个东西结合，他耶稣有两种权柄，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也可以医治人的疾病。那对那些人来讲，他们只有一个观念卡住了，就是人没办法去医治，人也没办法去赦罪。他们有一个东西献祭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这是救。耶稣说你们的观念要去调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可是对于赦罪，对一般人来讲，他们没办法看什么叫罪的赦免。所以耶稣说，我用一个你们能够看的东西让你们看，就是叫这个瘫痪病的病人起来行走。神迹发生了，神迹就发生，所以众人就很惊讶。第九章的第八节，他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就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新的功课，原来神把一个权柄赐给人，神把权柄赐给他的爱子耶稣，也透过这个耶稣示范给门徒看，也同样把权柄给我们。我们可以，可不可以为病人祷告？可以。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的病得医治祷告？可以。所以这是神重新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眼界，就是我可以去祷告，我可以为到病人去祷告，我可以为到不同的病去祷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对，可是这个祷告不能够替代他的认罪。我刚刚昨天看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人，他就叫一个昏迷很久的人啊，为那个昏迷很久的人祷告，祷告完了，那个人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可是他身上的病呢还没有被医治。他这个祷告的人就对着他的家人说：“除非我们认罪，否则病没办法得医治。”结果他们全家就信耶稣了，那个病人呢，他病就好了，就被医治了。所以他在讲两个东西，一个是医病的权柄，一个是赦免罪的权柄。赦免罪的权柄是耶稣才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我们没有权，可是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把福音分享给别人。可是耶稣给我们的权是什么？祷告。我为到一个人去祷告，那个人人其实有两种的瘫痪病，一种是身体的瘫痪病，另外一种是什么？心灵的瘫痪病。对，很多人事实上心灵是没办法起来行走的，每一天行尸走肉的过他的生活，其实上是跟瘫痪病人没有分别的。对，谁是这种没办法起来行走的人？从前的我们，对不对？都是那种没办法起来行走的。对，现在呢，我们有时候走也是走得不太快，对不对？所以要走快一点，我们就要汲取这个权柄，好，完全被医治。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有新皮带的特征，就是我要去认识赦罪权柄跟医治权柄的分别，好，把一个人带到救恩里面。第二个，蛮重要的，九到十三节，他讲到耶稣呼召立位这个税吏。呼召完以后呢，耶稣就在屋子里面，有好些税吏跟罪人，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你为什么跟他们吃饭？”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吃饭代表跟他们交朋友、建立关系，所以耶稣说：“这些罪人，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在一起？”这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观念呢？事实上，耶稣要差派我们进到不同的职场当中。你看经文是一个税吏，然后呢就变成好些税吏，因着一个税吏得着这个救恩，耶稣呼召他了，结果呢，这个税吏他就可以影响身边的税吏。有，如果我得着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就可以影响身边的律师；如果我得着一个大法官，他就可以影响身边的一批大法官。我们3月24号就比较放心了。对，解析宪法的问题，对大法官释宪的问题，那是原来多重要啊！ 我们不要觉得你是税吏，你就是不好的人啊！你是什么人，你本身就是不好的人。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正邪观念太强烈了，以及我看见不好的东西，我就跟你保持距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有需要的地方才是需要我们进去把福音分享出去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点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是我要进到我的职场去，我要进到我的范围里面去，以及一个税吏就带出一好些税吏和罪人，他那个恩膏多强啊，是不是整个翻转就来了。经圣经里面常常就看见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吃饭，可能都是从马太而来的，对不对？都是这个马先生，对不对？带他们的。所以你看，一个人改变整个行业，一个人改变整个有需要的族群呢。我从前我带了一个门徒，那个门徒是一个校长，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改变了他学校的文化，他觉得教会的东西太好了，所以教会做什么他就搬去他学校去做。很简单，教会做那个话剧他就搬过去，连教会的衣服道具都一起搬过去。那所以他这样做，然后教会呢有晨祷，你知道原来他也在学校里面办晨祷，他自己负责一天，只负责礼拜五。然后呢他也好像感动其他老师也觉得不错，跟同学一起祷告不错，所以学校每一天上课之前都有晨祷。然后呢开启他老师，总之他把很多东西教会的东西带过去。他的学校本来是面临香港叫沙校，就是收生不足。台湾有没有？台湾怎么叫？就是关掉。原来香港比较凶狠，把学校杀了，学校就关门了。那台湾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是不是？学生严重不足，很大学现在已经收生不足的蛮多的，那下一波会更严重，更严重。那问他学校本来面临这个危机的，可是当他被转化了，以前他是基督徒，可是不太去教会的那一种。后来他越来越乖了，因为神的手他带领他，他越来越乖，把这一个过程教会的东西带到他的学校，结果学校开始转化了。以前学生穿那个学校的制服的时候都很羞耻，香港的学校的制服是有一个胸章的，学生有时候把它撕掉啊，怎么样，总之就不让你知道我念哪个学校。可是当他当校长两三年之后，每一个学生都很以自己学校为荣，一个转化多厉害，是不是？所以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皮带的眼光，我对正邪，我对黑白，我对罪恶就要重新有一个眼光，我看见罪不要怕，我要进去，听清楚，不要乱听，我要进去，不是说一起犯罪，我要把光带进去，把希望带进去，把出路带进去，这是新皮带里面的第二个眼光。第一个眼光是神把权柄给你了，第二个眼光是神要你进入人群，进到你的职场当中，发挥你的影响力。第三个眼光是什么？第三个眼光是法利赛人就挑战耶稣咯，别人都不停进食，耶稣你就尽量食尽量吃，那你就不停吃，你都不进食。那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误差，不懂得分辨时间。时间是我是新郎，当你陪伴新郎有那个喜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一起吃喝快乐，对不对？你去参加婚宴，你说我进食，那你干嘛去呢？对不对？所以分辨时机很重要，我们要分辨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才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你出门有没有分辨什么天气？有啊，你已经穿你有习惯看完那个天气报告，你才选择穿什么衣服再出门的举手。 太厉害了，原来有一半的人是凭感觉的。哇，太厉害了！对，我每一天我都出门，我都先看那个新那个天气报告，我再判断，然后再带一件薄的那个外套，因为天每一天的温差比较大，对，那所以要懂得分辨，哈，还是大家已经太厉害到你已经习惯了，对，哈，那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说，你要懂得分辨。接下来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新跟旧。的观念，新跟旧，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袋里面，要分辨新跟旧。要那问题来了，我们刚才开场白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变旧吗？对不对？那我变旧怎么办？你说到时候再说，看着办。那我变旧了怎么办？一个皮带变旧了，事实上很简单的，它只需要浸泡在油里面，这个皮带吸收了那些油之后，它会重新恢复弹性，很简单。原来我们怎么可以让我整个人不会变旧呢？油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当我们常常浸泡在圣灵里面，你就不会变旧了。是不是我们的眼界就会转换了？好像当圣灵帮助君文医治他，他的眼界就改变了，对不对？否则他的思想就停留在旧的阶段，不公平的阶段，那是事实。可是我有没有办法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事情呢？我赋予一个旧的东西一个新的意义呢？如果这样一看，哦，神就带领君文懂得去看神的美善，对不对？以往的不公平是因着人为的东西，人的伤害，可是神有他的一个美意，他要把它转变成为祝福，转变成为见证，转变成为正面。所以心他有一种恩膏，就是改变，改变，从那个旧的过程里面改变过来，浸泡在神里面，他会不断让我们变新，越来越新，一个特别，他会让我们对神很敏锐，因为我浸泡在他里面。所以当我这样新的时候，我就常常听的不是旧的声音，我听神的声音。刚才是不是有先知预言祷告，为到新朋友来祷告，对不对？好，请问这位新朋友，刚才为你祷告那两位以前认识你吗？不认识啊，对不对？那你隔壁那个朋友是不是刚刚在你上来祷告之前跟他们两个说了有关你的背景呢？立刻举手说无辜啊，对不对？一概没有，一概没有，是不是？那所以东西就是很简单，原来他们两位不停在学一个功课，我们也不停学一个功课。我去听神的声音，神很爱我们，他很想对我们说话，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常常浸泡在他里面，神就会调整我们，从旧的思维、传统的思维变成一个更新更活泼的思维方向，不一样。对，好像我看着建坤带来的那个新朋友，哎，我看着他，我就听到神童跟我说，他说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啊，我看见他，我就看见一台很大型的电脑，很精明。他精明呢，是不是古代那种用珠算那种哈？他的精明是电脑的那种精明，还很小的事情，他都记得很仔细，很精明。可是我听到神跟你说，你坐在你的家里，你觉得你的家里开始变旧了，而且里面的温度越来越有冷清的感觉，所以神跟你说回家。当你回家，你就可以带领你的家人回家。这个家就是信仰，就是信仰。我这是我里面一看见他的时候，我就问神，我可以怎么为这位新朋友祷告呢？我里面就有个旧的思想，只要刚才两位点他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旧的思想啊。然后呢，我就去那边问小玉，小玉，你们待会为哪一位祷告？他就说为这个姐妹来祷告。我心里面有一个旧的思想出来了，说不要为他祷告，可是神说不要讲话，对，我就不讲话了。 对，因为他们领受，我就尊重他们的领受，所以就轮到我就说，主啊，那我很想为他祷告，那怎么办？第一，现在先讲一个部分；第二，讲完道之后邀请他出来再继续讲，就可以了哈、啊，继续有礼物给他，给这位我们的新朋友。所以你看神，我们浸泡在神里面好不好？很好的，很多新鲜的东西我们可以调整，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跟神互动，那互动的过程里面创意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新鲜从神，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他就可以不断帮我这一个人已经变旧的人开启越来越新。那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祝福，他提醒我们要查验时间，要浸泡在圣灵里面，成为新皮带，就有新酒。那新皮带跟新酒事实上他必须有一种互动，就是新皮带要了解自己，原来我需要浸泡，对不对？新皮带如果不了解自己，有人把油倒过来，你说干嘛倒过来？我喜欢干燥，好，我不喜欢潮湿，那我们就不了解自己。所以新皮带要了解自己，原来我变旧了。新皮带也要了解我装载的是新酒还是旧酒，对不对？所以新皮带其实它要讲到互动，新酒新皮带。它是一种互动，对自己的了解，很多这些东西都在里面。神提醒我们，第四个部分，神提醒我们要成为新皮带，就是透过埃鲁他的女儿被医治的事情。埃鲁他的工作是什么？管会堂的，管会堂就是等于是他是犹太教的会堂的一个负责人。犹太教在那个年代已经变僵化了，所以耶稣透过他女儿的复活，就是等于一个复活的那一个新鲜的恩膏进到那个已经僵化传统的地方，新的恩膏，复活的恩膏进到一个旧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变新鲜了，变新鲜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管理会堂的埃鲁他女儿复活之后，他管理会堂的方法跟从前会不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改变，要不然就是会堂改变，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改变离开会堂，对不对？所以很简单的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变还是不变。对，如果我变的话，我就要跟神，我就要跟神。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渐渐变旧的，特别你信主信久了，对吧？我信主很久了，所以我发现我应该是洗钱的动物，可能三十几年的信主的历史，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的话，我应该变成化石了，很久很久了。对，所以从前对我服侍，我觉得我很忠心服侍，可是事实上是越做越累的，整个人蛮疲倦的，整个人是我从前当老师学校跟教会的距离，从我旧教会的距离其实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每一个礼拜六我自己回去加班，早上做完了，那我就会走路去到教会预备下午的团契。可是短短的十分钟，我后期已经走得很漫长，我觉得我走不下去，因为我只有出没有进，我的分享好像不停付出，可是我对神没有经历，我变旧了。我信主那时候已经是二十几年了，对，所以我的信仰变旧了。我很想经历圣灵，可是我又没办法经历，所以我的东西开始变旧了。可是我还想继续服侍，那结果呢？越服侍越累。短短的十分钟路程，我常常都那边走到差不多二十分钟，因为我边走边祷告，边走边问神：神啊，我这种服侍你的状态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只差没说神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吗？ 因为没有什么，我有背这一句圣经，要到永远摸，你忘记我们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摸，所以里面有一种呐喊，里面有一种呼求，就是我需要新鲜。如果我这个人没经历新鲜的祝福、新鲜的恩膏、新鲜的改变，我继续做下去，只会越做越旧，越做越老，如同我们这四十个晚上一样。对不对？如果每一个晚上都同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应该你不闷，我们也很闷。那最闷的是谁呢？神，对啊，神原来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可是我们可以有能力让他睡觉，太闷了。那是原来神喜欢新鲜、创意、活泼、能力，这是神的一个特性。他要帮助我们成为新皮带，他要帮助我们。如果我是一个很想忠心服侍神的人，可是我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已经用服侍会堂的方法来服侍了？所以我已经走在一个旧的恩膏里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最后最后三个东西，27到38节，他在讲开眼、开口、开心，三开，哈，他在讲三开。第一个是眼睛瞎的被看见，对不对？第二个是哑巴被医好，所以第一个是开眼，第二个是开口，第三个耶稣差派门徒，所以我们要打开心被差派。我要打开心，我要差派那个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所以这个52晚，目的就是要鼓励我们成为收割庄稼的人，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太多需要了，外面有太多人太多的需要了，有多少人可以像你这样幸福的来到敬拜的时候可以跳，可以很开心的，是不是？很少人可以这样哦，哈！有多少人你边敬拜的时候，不光是一个人敬拜，你还觉得隔壁的那一个也蛮友善的？按照本集来说，我们都误会了，你隔壁那个本来就不友善的，可是在神里面就改变成为很友善，是不是？因为神的爱在这边，他触摸我也触摸你隔壁那一个，所以我们这边很开心去敬拜神，很开心的是一群人敬拜神，这种的喜乐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太多人只是关在家里，然后去想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可是又没办法每一天继续上班去做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平安。耶稣说去收庄稼，我必须打开我的心。神把一个开眼的恩膏，那个瞎子都看见了，他也同样要开我们的眼睛。眼睛如果不打开，我们没办法看见。我需要成为新皮带，眼睛要开，我的口也要去开，去传扬神。神把在这边他结合到一个地步，是医病跟赶鬼有时候有密切关系。他去医那个哑巴鬼的时候，是哑巴的人是先赶出那个哑巴鬼，所以医病的权柄、赶鬼的权柄，神都已经释放在我们当中。对，所以你是神所拣选很贵重的。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神今天要对你说一个新的祝福要临到你的生命，你会不一样哦。你会从一个人只会越来越旧嘛，人只会越来越老嘛，可是你发现在神里面呢，人不是越来越老，我们的年龄反而是越来越年轻。以建坤为例，你就看见建坤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很不一样，对啊，很不一样，对啊。对，那我们也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因为神，对啊，因为神，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年轻，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翻转，它是一个心灵里面的改变，它是一个属神的祝福。所以对于还没信的新朋友来讲，神说他要把一种好像心意更新变喜乐的祝福放我们里面。对于弟兄姐妹来讲，神要跟我们说新皮带，要浸泡在神里面，要重新认识神所给我们的权柄跟使命，出去收割，把祝福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剩下多少个晚上？今天是第二十 五天哦，对啊，我们只剩下27天哦，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不到，这一种传福音的机会就过去了。可是对我来讲呢，我不会很用力的跟你说，弟兄姐妹，你去吧，我不会。我说想去就一起去，因为本来就是神就跟我们一起玩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压力，我很轻松。可是我又知道神蛮着急，因为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不够，不够。所以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这些很特别的，这些很特别的。我们先起立唱一首诗歌，我们去思想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